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我们今天在继续讲仲永的三章，就是30、31、32章。我把它这三章称呼是孔子颂、天地战、教化歌。仲永这三章把本书开端的三句话，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做了一个总结。不是条理分明的注意地说明天命、人性跟教化，而是隐隐中啊，把这些因素用诗歌的格调把它唱出来了。因此呢，为领悟这三章的内涵和情调啊，去掉逻辑的分析以外，还得用心灵的体会把握住子思如何在接受这一部重要的书的时候先歌颂孔子，然后把孔子跟天地相比，最后才说明圣人与天地如何教化众生，就是所有的人。这三章本身是很美的古文，也很好懂，不必多翻译，只需要在刮胡里头点出某一些字的今天的说法就行了。第三十章这样说，忠礼祖书尧训，就是效法尧训，宪章文武，就是遵从周文王跟周武王，善律天时，按照天时来规律自己的生活，下习水土，就是符合水土，比喻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导，覆道，覆道就是覆盖的意思，比喻四时之错行，就是交错运行，如日月之待明。待明呢，就是说互相的照明，交替的照明。万物并于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避。小川小德，就是小的德性，川流好像一只小河流一样的，大德等化，使得大家都是得到养育，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是第三十章所说的。那么三十一章继续发挥刚才短短的称赞仲尼，就是孔子的话，为天下至圣，就是至圣的人，为能聪明如睿智，足以有能也。有能就是常常在的意思，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所以心胸非常的宽大又很温柔，所以能够容纳下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发强刚毅，足以有志也，又很刚强又很有立场，所以能够知善而固之，不会轻易的改变。斋庄中正，斋就是守斋啊，就斋戒的意思，又庄重中正，足以有敬也，不是什么都不怕，而在神面前还是有敬意的。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所以关于文，关于这个事理都是很精明的，很有观察力的，所以他能够分辨的清楚。蒲薄渊浅，蒲薄就是普遍而广阔的，像深渊像浅水那样的，而时出之，就是适当的时候它会喷涌出来。蒲薄如天，渊浅如渊，见就是现出来呢，而明目不净，所以人们一看到都非常的敬拜。言而民不信，他们说话老百姓一定会听的。行而民不约，他们做事老百姓看到了都是非常的喜欢。是以呢，生民言义乎中国， 诗集就是一集，就是一直延伸到蛮脉。周之所至，人理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宣露所坠，就是所降落的地方。凡有血气在，莫不尊清，故曰配天。所以这第31章，就是把刚才发挥的非常的美妙。这一章呢，所以把圣人的大智大慈，以及他的车上固执、敬天斋戒、思路明晰等等，用很多的方式把它描绘出来，然后呢，再用广阔无边的水跟深不可测的渊泉来比拟它的影响的远大和持久。结果啊，人们既然敬崇敬又相信，并且心中充满了喜悦，所以最后这种影响呢，超越了国界，而达到天下所有的人。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所以华夏的这种孝道传遍了世界，把孝道用在圣经启示的天赋上呢，那么就可以跟普世人类天天时时一起来诵念我们的天父耶稣教导的那个经文。这是第31章。后来32章，为天下至诚，就是至诚的人，为能兼能天下之大经，就是五伦大道，立天下之大本，就是人性人道跟与天的关系，知天地之化于，这是至诚的人能做到这一切。夫言所依，那么他靠什么呢做到这一切呢？答复说，纯纯其人，渊渊其源，浩浩其天，苟不顾聪明圣智，达天德者，其孰能知？所以就是至诚的人呢，才能够经天下的这个大经，立天下的大本，知天地的化育。那他凭什么能够做到这一切？只有凭着他真诚恳切的那种仁德。那深的就像渊泉一样的人，那高呢就高达天际的那种人，这种人心仁德才能够做到。总之啊，这种仁人必须在聪明跟圣智上达到天德的水平，那时候他才懂得，才知道以上所说的一切。天德又是什么呢？基督信仰根据圣经的启示，把天德懂为上达天庭的德行，就是信、望、爱。对上天，就是位格神的那种确信；对末世，就是永生的盼望或者期待，以及对天人万象的忠爱和爱护，就是今天大家所说的正义、和平与受造界的完整。我们在这里揣测一下子思当时写这几篇文章的时候的心情，就是30、31、32章，也许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他佩服孔子的伟大，又震慑于天地的浩瀚无垠，终于把一切归之于天，一直要等到圣经对这个天做进一步的启示。我们今天到此为止，下一次我们再把这个《仲永》说完了，就是最后第33章。